偏僻的山间工地，六旬老人暴尸荒野。八小时细致勘查，锁定每一个可疑物证。历经四载，绝不轻言放弃。千里追凶，步入刑警使命。万枚手掌印，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先进去看一下，如果是照片是他，我们就干；不是他，不干。
Okay.
要是他四个人在一起吃饭，我们四个人全在这，就这样。
2020年7月20日晚上10:51，烧烤店里传出了事先约定的暗号。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民警们立即冲了进去，将正在吃饭的四个年轻人迅速控制住。
叫什么呢？
陆某涛是一起命案的嫌疑人，铜陵警方已经找了他整整4年。2016年，宋先生在铜陵市铜官区水木冲尾沙坝承包了一项工程，当时工地上需要一名值班员，他就把独居的叔叔从老家庐江县接过来看守工地。
我叔叔啊，每天就在这山上就给我们看那个工程资金，他每天的吃的用的都我们带上山的。
2016年7月14日晚上7点多钟，叔叔打电话给宋先生的妻子，让他们第二天买点米和蔬菜带上山。当晚8点多，宋先生打电话给叔叔，想问问他是否还需要其他生活用品。
晚上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打了3个电话都打不通了，我认为他电话没电了，忘记了充电了，或者其他原因。
第二天一早，宋先生和妻子带着蔬菜和米面来到工地。
我们这上面施工是每天早上到8点钟施工的，所以那天早上我大概在8点没到，我们就赶上来了。
然而叔叔并不在值班室，而且值班室里的情况有些不对劲儿。
我就把门推开了，就看里面电视是开的，灯是开的，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不对劲了。那边上又拴着一条小狗，外面一条小狗，里面一条小狗，里面的狗他把关起来了。我早上我推开门了，小狗才跑出来了。我就想认为晚上在山上恐怕上厕所或者在哪里摔倒了，是什么回事？所以我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找。这个坝埂有700多米长，我跑到头了，最后又跑回来了，最后又跑了一次，总共跑了2次。
意识到叔叔可能发生了意外，宋先生赶紧与妻子分头寻找，
跟我老婆一个，我现场还有几个驾驶员，我们一直同时在山上找了个几遍都没找到。最后我们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值班室这里，我就慢慢地看到有一片那个草啊，好像已经枯萎了。就我走进去一看呢，发现我叔叔就在里面，满身都是血。
宋先生的妻子见此情景，当即就晕倒在地。宋先生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7月15日上午9时许，铜陵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和辖区狮子山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位于铜官区西湖镇跃进村水木冲的尾沙坝工地。
这个环境呢，地形非常复杂，南侧北侧都是山林，东侧是一个有高度的坡度，高度大概将近100米，底下都是很深的沟壑，里面长着很大的树木。现场的周围呢，都有不规则的道路、不规则的树林、不规则的这个灌木沟壑交织在一起，还有小路。
现场很凌乱，有两个现场，一个是作案现场，还有一个是抛尸现场。
一个板房分两进，南北两进，两个门打开的，旁边还有狗。
尸体位于板房东南方向17米处的斜坡下面。
我们发现尸体就在那个小树林里，尸体上这个了好多小树枝、树叶。打开之后，死者就是躺在里面了，就是面部有好多血迹，头上有创伤。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这属于一个命案，因为有掩盖的痕迹，啊，身上有很多树枝在上面。
130。乘110，再乘40，折断状，构树，断枝，2根。
死者头部朝北，双脚朝南，上身穿浅蓝色短袖衬衫，下身穿深蓝色短裤，旁边还散落着一双蓝色的男士拖鞋。
我们发现他头部有3处创口，长度大概4公分到8公分左右，左眼部有2处创口，
身上的这种伤口伤痕很多很多，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但是我们从警这么多年以来，可以说这个被害人都是活活的被人给打死。
我觉得这个命案呢，第一印象，这个犯罪嫌疑人出手非常狠，这个不计后果。
那个被犯那个太残忍了，头部啊打了就不能看。
死者曹某进，1954年生人，安徽省庐江县人，是宋先生妻子的亲叔叔。
他人是很好的一个人，他人呢，他文化也有文化，就是个头不是太高，在婚姻方面一直就没娶老婆。他在家里也正好也没事啊，没事我就带他叫他过来给我们看看自己，给我们帮帮忙，再给他照顾一下。这他那么大岁数了，没想再到我们这边来了，出这么大一个事情。
什么人会对一个62岁的老人下此毒手？凶手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案情重大，铜陵市公安局迅速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成立715专案组，全力展开侦破工作。铜陵市公安局16名技术民警全员上阵，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分重点，划区域，进行仔细勘查。
打个尸体啊，很简单，把尸体看一下，然后呢判断这个地方，就这个痕迹物证还要细看，到底是在搞尸体还是上面拖下来的。大家一定要当心，不要搞错。
我们一切啊都是以现勘为基础，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们分析的嫌疑人的作案路径，从所经过的路线，然后我们会观察周围嫌疑人所会触碰到的物品啊，按照那个路径我们来有针对性的去提取。
我们当时也考虑了在那个树枝折断部分能不能提取到生物检材，对吧？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树枝就是着重提取了一下。
在尸体周边，民警需要提取不同形态的血迹，每一根折断的树枝，甚至连泥地里的毛发都不能放过。不过尸体周围最明显的痕迹是横条纹状的鞋印，这些鞋印可以一直追踪到西北方向的简易板房。在板房东侧道路中间的地磅上，民警发现了清晰的拖拽痕迹。
通过他们现勘他们分析啊，嫌疑人应该是在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边上给打倒的，打倒以后然后可能是通过拖拽什么方式抛到那个抛尸现场的，那路上能看到那些拖拽的痕迹，那么我们就沿着这些痕迹沿路寻找与案件有关的一些生物检材。
这个中心现场就位于这个地方，这个现场呢分为这个中心现场、外围现场，连接中心现场与这个室外现场之间是地磅，这个地面。中心现场呢有两个房间，一边是南侧，一边北侧。
死者主要是住在北侧的房间，北侧的房间门口那个盆里面还有他洗的衣服，房子西边还有2条狗，当时是门打开来的。我们进入房间之后啊，就看到那个右手边的那个电视还呈打开状态， 那个灯泡还是亮的，说明他昨天晚上当时应该是开着灯出去的。餐桌上摆了那个饭菜还没有吃完，当时情况我们推测应该是叔叔他正在吃饭的那种途中突然就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才出去的情况。
房间南墙边上摆放着一个高低床，曹某进平时在下面睡觉，高低床前面有一把黑色的靠背椅，民警在椅面上提取到了两枚完整的鞋印，均为横条纹。
然后这两个鞋应该是这样的，脚垫朝里
的，就这样站到这个凳子上面，
他站到这个凳子上面是够不到这个东西，这个它是有距离的，
是不是？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是想站在上面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经过比对，这些鞋印不属于死者曹某进，而是与尸体周边及拖拽痕迹四周提取的鞋印完全吻合。这些横条纹状的鞋印很有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
高低床的上面有刚好是一个行李箱，我们勘查发现行李箱有打开的迹象，明显的有个翻动的迹象，嫌疑人在现场有翻找财物的一个行为动作。我们对死者平时居住之外的那个南侧的房间进行了一个勘查，平时门也是打开的，进去之后啊，就对的门中间就是一个躺椅，进门左手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椅子，椅子上面就是有两盆菜架在一个桌子上面的，刚好在那个空调的那个口下面，当时空调还是打开状态的，它应该是夏天比较热，它就是空调打开给菜降温的一个保鲜的一个方法。
这个房间的西墙位置放着一个文件柜，宋先生说放在里边的几包方便面不见了，在文件柜的门上民警发现了一些痕迹和手印，这会不会是嫌疑人翻找财物时留下的痕迹呢？文件柜北侧靠墙放着几块床板，床板靠北墙的角落里堆放着一些杂物，在一张单人床床板上民警又提取到了一枚花纹为波浪形的鞋印。
中午他们睡觉之后叠起来那个衣被在东北角那一块有一枚泥迹的这个足迹，是一枚解放鞋的足迹，而且它底下有新鲜的泥巴粘在这个鞋印上。
南侧房间是工人们休息放工具的地方，很多生活用品也放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比较多，这枚带泥的鞋印会不会是工人留下来的呢？
据这个死者的家属讲，他说咱们中午在这睡觉，睡完了觉之后把这个被子叠起来的，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踩在自己睡觉的床上，我们怀疑有人站在这上面的，如果站上面的话有可能就是放着凳子。
难道这枚波浪形的鞋印是另一名嫌疑人留下的？
刚好在那个西北角有个那个纸袋子渗出一角，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行人当时就站在那个床上面放着物品，我们明显的就感觉这个手提袋被人翻动了的感觉。
民警担心用常规的方法难以从纸质手提袋上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证，决定将它送到实验室进行处理。此时身处现场的宋先生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受害者的那个侄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家那个摆设的房间的那个屋顶上面的一个探头不见了。
宋先生说的摄像头位于活动板房东北角的房顶上，正对着上山的道路，虽然摄像头已经不见了，但如果他拍摄的视频能保存下来无疑会很有价值。但宋先生说这个摄像头没有通电，只是一个摆设，不过嫌疑人应该并不知情，所以才把它破坏掉了。
我们当时专案组就考虑是不是嫌疑人通过攀爬到了屋顶上方，将这个监控拆除并且丢弃。
一上午的时间一晃而过，现场勘查依然没有结束， 七月份正是铜陵市的梅雨季节，到了下午乌云开始聚集，眼看就要下雨了。现场一旦被雨水冲刷，很多关键物证很可能都会消失不见。
我当时非常着急，我想如果这个现场拿不下来，这个现场的痕迹物证我们提取不到，发现不到，然后固定不了，我们就对不起死者家属，我们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我们一辈子都会内疚。
要赶在下雨之前完成现场勘查的全部工作，所有民警必须全力以赴。
你就得很急，一定要解决。我们现在呢要做的呢分两步，分间你带一部分在上面，我们一大半的在下面，下面呢先找痕迹，把血迹全部提。你想想嫌疑人的血呀，假如在里面我们提，一场雨没有了，我们把血这个痕迹搞到了，血搞到了，今天搞到了，我们案子即使暂时破不了，我们技术上有东西就不怕。哦，这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起这个股，现在不起这个股，我们一辈子想起这个事情呢我们都不安。哦，好吧。
除了痕迹的提取以外，民警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屋檐之上，他们利用一辆挖掘机对屋顶的情况进行勘查。摄像头所在的位置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底座，摄像头应该是被人强行拽了下来。另外，在底座北面和东面的屋檐上，民警还发现了两处擦痕。
当时我们在那个四周进行了搜索，发现两侧房间的门口的立柱上面有一点就是灯彩印。
房顶距离地面的高度是3.2米，不借助其他工具，嫌疑人很难上到屋顶。
在这个位置，由下向上到这个顶端，1.5米以下的位置，应该我们经过现场勘查，没有发现了明显的灯塔痕迹和攀爬痕迹，到了1.5米以上，突然发现了很多这个攀爬痕迹。我们用这个梯子，这个撑在这个地方，我们上去勘查的时候，发现东南角这个表面发现了手掌印。当时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嫌疑人蹲在这，然后另外一个人，这个站到他的肩膀，然后呢，借物攀爬上去。他站起来，同时这个人的高度又升高，他到了顶部。
照此分析，嫌疑人有可能是两个人，案情一下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而且民警在屋檐上发现的半个手掌印并不是很清晰，如果直接提取，有可能会对手掌印造成破坏，所以民警把留有手掌印的那部分屋檐切割了下来。
我亲手把它割下来，把那块原件给它提回来了，我们用了专业的这个照相设备固定了两次。
犯罪嫌疑人就有这个地方攀爬上去，然后呢上面呢有一趟去一趟回的痕迹，就这个踩踏下去的痕迹很明显的，一直到那边东那个北侧那个位置。
房顶上遗留的鞋印为横条纹状，与黑色靠背椅上、地棒、铁板上以及尸体周边的鞋印花纹完全吻合。
而且我们把整个的这个过程连贯起来看的话，嫌疑人就应当是从北侧屋与这个嫌疑与死者有相遇，最后杀害他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又反过来有盗窃，就是实施了财物的这个盗窃的行为。
因为当时啊，他在这边在你们作案以后，而且这条路线是拖尸体的路线，我认为他站在这个地方的可能性，在你们作案以后，然后上来，然后上去把这个由于畏罪的心理，把这个监控头，他认为这个监控探头是有一定作用的。实际上，这个监控探头并没有这个后面的延续的这个线路。
专案组民警分析，嫌疑人在发现摄像头没有通电，只是一个摆设后，很有可能随手扔入茂密的树林中。随后，专案组民警以中心现场为圆心，动用大量警力对四周的山林展开细致的搜索。
因为这个现场呢，它涉及到有几种工具，一个是伤人的工具，就杀人的工具， 一个就是这个上面的一个监控头子把它扔掉了，那么呢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痕迹物证，然后在上面看可能发现到有用的痕迹物证，所以必须做这一步。当时动用的警力是非常有上百，搜索的范围非常大，应该有将近10平方公里的山林需要搜索。到树底下树荫里面以后啊，这个蚊虫非常多，蛇啊虫子啊蚊子啊都很多，江南就这个特点，毒蛇也有。
专案组在扩大搜索范围的同时，也围绕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走访调查。
我们的理念就是找到因果关系的矛盾点，通过这个矛盾点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凶手。
询问中，工人们都反映被害人与大家相处十分融洽，不曾与什么人发生过冲突或者结怨。
如果他真是仇杀的话，他可能是为了泄愤，泄愤的话杀人之后他对于他屋内的翻动不会太明显，因为他不是图财。所以仇杀这一块经过前期的一些工作之后，我们也大胆的把它给排除掉了，所以最后集中的这个点就在图财。
可是现场勘查显示，被盗的物品只有一部老年人使用的手机、几包方便面和100多元钱，难道嫌疑人真的会为这点财物置人于死地吗？在工地附近走访时，民警在山脚下遇到了看鱼塘的张师傅，他说他与被害人曹某进经常来往。
他来我们不认识，最后长安的我们那个祖母啊就在那上面，我听到了上面去，他不就长安不就认识了吗？对啊，认识我们就蛮好的，天天在一块。他每天晚上一个早上都要到我家来，就那天没来。我们认识1年多，老头子蛮好的。
张师傅向民警反映，案发当天下午3-4点钟，他曾上山找被害人抽烟聊天，后来有一个小伙子出现在值班室附近的岔路口。
老头子就骂他，你跑到高头干什么？本身一高头不认识那个山人上去的，他我跟白骂人嘛，骂人干嘛？
因为这个死者他的职责就是看护好伪沙发那一块这种财物，所以他看到一般的生人的话都会呵斥他们，叫他们下山。
他能够明确的描述是一个年轻人，而且个子不是很高，当时在那个亭子那方坐着，但是后来这个人到哪去了他不知道。
从张师傅的描述来看，被害人与这名年轻人并不认识，不过既然这个年轻人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过，专案组就有理由对他产生怀疑。接下来民警在年轻人出现的岔路口四周展开了仔细的搜索，从岔路口往下山方向走大约20米，在道路北侧有一条踩出来的山间小路，民警钻进灌木丛，顺着小路走了5-6米之后，发现了一根空心钢管。
那支伤工具我们当时分析呢，就是额部还有顶部这些创口它是创缘是不规则的，还有一些挫伤，我们分析它应该是符合一个长条形的这种棍棒类，但是质地应该是比较坚硬的，我们当时倾向于就是金属类的棍棒。
经过比对检验，专案组确定这根长 1.13 米外直径为6厘米的钢管就是击打被害人的作案工具之一。民警在钢管上检出了死者的生物检材，但是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痕迹物证。沿着这条小路下山就到了太阳历广场，民警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在广场一处绿化带里发现了一个红色电筒，经家属辨认，这个电筒正是被害人曹某进的日常所用。
但是可惜的是，这个再往下追踪的话是广场，广场上面人很少，摄像头也很少，哎，大部分都坏掉。
伪沙坝周边的山林非常茂密， 进出的山间小路也很多，想要根据监控视频寻找嫌疑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此时天空飘起了雨丝，
我们从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八个小时，一共提取了200多份痕迹物证，220多份痕迹物证，所以讲基本涵盖了现场的中心现场的全部痕迹。
虽然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200多份痕迹物证，也找到了一件作案工具，但嫌疑人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即将来临的大雨将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